粤韵畅谈，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粤韵畅谈讲啲咩噶？
讲细路仔嘅教育咯，
讲华人移民美国嘅故事咯。
开讲啦！
各位听众晚上好，时间过得真系快，好似距离上个礼拜好短嘅时间，跟住咧又轮到我哋粤韵畅谈嘅播出啦。你依家收听紧嘅系西雅图中文电台嘅粤语频道，当然啦，呢个节目就叫做粤韵畅谈，我系主持人阿飞。咁上两个礼拜呢，我哋都系同大家讲最早去到北极探险嘅华人。咁呢篇史记嘅作者系黄善，编辑系苏恩。咁好多谢作者同埋编辑，亦都多谢提供呢篇史记嘅属于美华联盟下面嘅美华史记写作者。有一个特别名谢的就是卡卡华人社区下面的卡卡基金资助这一篇史记的出世。那好了，我们闲话休提，讲回上个礼拜的关于林通成的一些资料。那记得呢，上个礼拜就是讲到林通成他是第二次重返北极去研究当时困在北极的美国的另一支探险队。而那一支探险队呢，有两个任务，一个就是将在北极的探测站的一些建站的物资呢送到去那边建一个探测站，另外一个他们带去的任务呢，就是营救和搜索两年前也都是林通胜他们第一次去北极的这支探险队，因为他们和外界失去联络已经是两年了，两年多了。那怎知呢，他们出了发没多久呢，林通胜他们就回去纽约。所以呢，当到这一即第二次的探险队即是由格瑞里队长带领的探险队出发之后呢，因为他们三次没办法得到物资的救援，所以呢他们很肯定格瑞里的探险队呢就去到山穷水尽的状态，所以美国的海军又派了另外一支队伍去营救格瑞里队长的队伍了。那林通胜呢，因为他有第一次去过北极，而且是全身而退，即是在北极逃出来这个经验呢，他亦被应召入到海军，跟随这个援救的队伍呢就再一次踏上北极。这个亦都是林通胜第二次踏上北极之行。我们讲回原来在林通胜他们去探险的珍妮特号上面呢，是总共有三个华人士兵的，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除了林通胜呢，还有一位叫做阿山。阿山呢后来证实就是遇难了。还有一位是阿兴，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因为这个阿兴呢做事比较论尽的，后来在珍妮特号去到一个停站的时候呢，当时的队长呢就打发他走了，即是辞退了。他当时跟回 補給的船隻呢就離開了這支探險隊。他們三位都是19世紀在美國海軍裡面的華人士兵。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好奇，在早期的美國海軍裡面有多少華人？邊個是美國海軍裡面最早的華人士兵呢？嗱，作者咧喺美國檔案館入邊咧就揾到一份係1855年到1891年美國海軍嘅名冊。咁喺呢個名冊入邊咧，我哋係搜索到有773人出生喺中國嘅，除咗個別是美國商人或者是傳教士在中國生下的小孩之外，這773人絕大多數都是華人來的。我們亦都看到從1855年開始就已經有華人在海軍服役了，只不過這些華人擔任的職位呢都是炊事兵或者是勤務兵，即是在廚房做的或者是打雜的勤務兵。另外呢，關於服役的地點，華人大多數都是在三藩市附近的麥爾島海軍基地。我哋亦都發現喺美國其他嘅海軍基地，嗱，譬如紐約啦、費城啦、新罕布什爾州等等呢啲咧，亦都有華人士兵嘅記載。不過我哋應該提醒大家嘅係，加州加利福尼亞州，佢係喺1849年才成为美国领土的。咁从1849年到1855年咧，系唔够十年。期间系唔够十年嘅。咁1849年加州成为美国领土之后嘅5年咧，美国海军才买落麦尔岛作为加州第一个美国海军基地。咁好显然，这个基地呢从一开始就已经有我哋华人服役的足迹了。在今日呢，如果我哋去到麦尔岛海军基地呢，你可以发现那里有一间由义工维护的博物馆。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就陈列着当年珍妮特号的一些往事。这个关于华人几时开始有人在美国海军服役的小插曲呢，就提供这么多先。跟着我们下来跟大家讲一下林通盛，他在第二次营救之后跟住落嚟嘅日子。嗱，我哋上个礼拜讲咗啦，林通盛咧喺1882年6月，佢系第一次退伍。咁退伍之后咧，佢咧就去到咗纽约嘅唐人街。唔知大家有冇印象？1882年呢一年咧，呢个数字呢个年份对于大家嘅印记系一个乜嘢概念咧？嗱，对于我嚟讲咧，佢系一个好重要嘅年份，因为喺呢一年美国国会通过咗排华法案。咁呢个法案，除了禁止华工入境， 仲禁止喺美国嘅华人入籍成为美国公民嘅。喺嗰阵时，唔单止美国各地嘅工会禁止厂家雇用华工，喺美国嘅西北地区咧，白人嘅暴徒啊，残杀华工，甚至是暴力驱赶华人的事件频频发生。林通盛当时他的形象呢，外表当然是亚洲人的形象，但是他的发型和他的着装呢已经是完全美国化了。他留住和美国人一样的短发，穿着海军服役时的衣服来到了纽约唐人街。他在那里逗留四个礼拜之后呢，就申请了警察局的职位。根据他自己说，他是很痛恨赌场的，而在三藩市的时候呢，他亦都協助嘅警察，當地嘅警察關閉咗好多個賭場同埋鴉片館。但係喺紐約嘅唐人街施設嘅賭場周圍都係。由於美國嘅警察冇辦法查辦，林通盛咧就提出嗱，佢做警察，负责清理这些非法的赌场。他申请警察这个职位呢，就是以这个作为自己的强项。但是后来也都不知道什么原因，林通盛最终是没有得到这个警察的职位这份工的。于是呢，他就又找其他的途径去等自己的生活有经济来源。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林通盛的英文是非常好的。他在珍妮特号在北极被困的22个月里面，他一直都坚持自学英文的。咁之前我哋略略睇过啦，咁所以咧嚟到呢个时候，佢嘅英文系有足够嘅能力去做翻译嘅。咁收尾咧，佢真系揾到份工，就系喺法庭入边同华人做翻译。咁呢个咧系佢当时收入嘅来源之一，亦都因为咁样。在那个年代，林通盛成为了唐人街很出名的人物。当时有些华人说给唐人街的警察听，说他在三藩市的时候呢就认识得林通盛了。那还跟警察，即是跟纽约的警察呢，就透露了一个非常之惊人的消息。那究竟是什么消息呢？我们休息一阵间，广告之后跟大家继续。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好啦，我哋广告之后继续今晚同大家分享嘅关于最早去到北极探险嘅华人。我哋好多谢美华联盟下边嘅美华史记写作组，多谢作者黄善、编辑苏欣，特别鸣谢系卡卡华人社区对呢一篇史记嘅赞助。上一节我哋讲咗林通成喺纽约攞到一份差事，就系喺法庭上面做翻译。因为呢样嘢咧，佢就变成咗唐人街个个都熟悉嘅一位人物。但系有一位华人咧，就去到唐人街警察局讲，话自己喺三藩市嘅时候咧，系识得林通成嘅。林通成喺三藩市嘅时候咧，就杀咗一个有合法身份嘅华人，然之后偷咗呢位死者嘅身份证。咁呢位人士仲话，林通胜在他的左边面上面有一道五英寸长的伤疤，就是杀人的时候留下的。但是林通胜自己说，那个是在珍妮特号去北极探险的时候在冰面上跌倒留下的伤疤。我刚才我上个礼拜同大家预告嘅时候咧，林通成嘅人生喺佢从美国海军退役之后咧，先至系开始。咁就系讲呢啲咁奇特嘅或者系出人意表嘅经历啦。好啦，除咗呢件事，仲有乜嘢咧？嗱，喺1885年嘅1月份。林通成因为在新泽西的纽瓦克市绑架和勒索华人洗衣店的店主被人拉了，之后呢就被判刑7年。林通成他当时出庭认诉的时候，他和自己辩护，他说他是无辜的，是其他人做的这件事。而当时出庭的时候呢，他是穿着自己的海军的制服，还有在个制服上面呢带着当时在海军里面领导的获得的这一枚的军功章。由于他在两次出征北极的时候这个优秀的表现，珍妮特号的其他几位战友呢对林通成惹上官非是非常之同情的。那这几位战友呢，他们就找到了海军部的部长，由这位部长向新泽西州的州长求情。于是在1886年的12月，当时新当选的新泽西州州长叫做阿贝特，他呢就赦免了林通成，改为监禁1年。一年之后呢就出了狱了。咁大家觉得呢位林通胜佢嘅人生系咪大起大落，或者佢遇到嘅嘢呢都唔系我哋正常人所预见嘅或者系想象到噶？嗱，仲未完噃。10年之后，林通胜呢又再次坐监，嗰个系1896年，啱啱过咗元旦， 林通胜就被警察带走，押在曼哈顿的一个看守所。那个看守所呢，有个名叫做坟墓，坟墓看守所。当然就不是说真的看坟，这个名字是坟墓。咁佢被警察带走嘅原因呢，係因为喺唐人街啊，叫做乜街。嗱，乜街呢，佢其实係英文名译成中文嘅时候呢，啲华人用呢个乜字吓，咁係完全按照广东话啊，有可能係四邑话呢个音嚟翻译成为中文嘅。咁佢嘅英文呢其实係 MOTT， mot， 係 mot。咁最接近喺中文入面最接近英文嘅发音呢，当时就用咗个密字，即係非诚勿扰个密字。咁喺纽约嘅人呢通常叫做密街。咁好啦，咁呢个密街呢就发生咗喺一个赌场入面，就俾人哋抢掠。咁当时呢赌场有一位叫做陈兴嘅一个顾客，佢就指控林通胜仲有其他四位，夹埋系五个人，系喺前一年呢十月嘅某一天就抢咗佢$7.25。当然呢个系美金啦。咁因为呢个原因呢，佢就俾人哋去警察局即系通告，跟住呢就被拉入狱。咁似乎呢个林通胜都几频繁惹上官非呀吓。咁关于佢嘅婚姻呢，史记入面系记载住林通胜喺唐人街嘅鸦片馆入面遇到咗一位德国裔嘅女仔。嗰位女仔年轻美貌，佢嘅名字叫做莫尔斯。咁林通胜识咗佢之后呢，就两个人交往冇几耐就结咗婚啦。咁到收尾，林通胜系带住呢一位德国裔嘅妻子去到美国嘅西部谋生嘅。喺1892年底呢，我哋揾到当时嘅报章就有一篇介绍林通胜嘅文章。文章话几个礼拜之前，林通胜啊啱啱收到国会颁发俾珍妮特号探险队嘅奖章。林通胜喺帕特兰市嘅华盛顿街嘅华人客栈入面暂住嘅。嗱，佢去到嗰个地方咧，系希望揾到一个经纪人。鉴于四个月之后世界博览会将会喺芝加哥开幕，林通胜咧就希望通过经纪人安排佢喺博览会举办讲座，介绍佢喺北极探险九死一生嘅经历。嗱，依家睇嚟咧，林通胜呢个人嘅头脑系非常之灵活嘅。佢知道佢北极探险两次探险嘅经历咧，对于好多人嚟讲系一段传奇。咁所以咧，佢希望用佢自己嘅经历嚟到赚钱。佢亦都好敏锐咁样知道世界博览会这个城市将会有很多其他国家的人，或者就算是美国各地的人呢，都会去到那里参加这次城市的。 所以呢他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机会去赚钱。但是其实林东盛他平时是不喜欢跟朋友和身边人说在北极那段经历的。当有人问起他的时候，他通常就说，哎呀好冻啊，没什么食物，哎那里成日都觉得我不好的。一不是就说，哎那段时间啊好辛苦啊，做好多嘢啊，好似做牛做马咁噶咁。一唔系咧就话觉得自己傻吓，呢班美国佬咧个个都系咁嘅，当我系牛嚟使，下次咧唔好揾我啦，揾其他啲中国人去啦咁。咁呢啲都系冇乜实质嘅内容，同身边嘅朋友讲佢。在北极探险两年几，第一次两年几的时间，第二次去营救的时间入面发生的事情。我觉得他真的很有头脑啊，因为如果他说了，那他以后就算是在报章上面的报道，或者他在芝加哥这个世界博览会举办讲座这些这样的机会呢，他这段经历就变了没什么新奇了，因为太多人知道了嘛。那其实林通盛他收尾讲回他们当时在珍妮特号的情形，他说当他们离开了逃离了珍妮特号的时候呢，那些探险队员在救生船上面搬了很多食物的，但是他就意识到等待他们的是会有几个月的饥寒岁月，所以呢他就在他自己衫裤的衫袋裤袋里面呢塞了大概有十磅的食物。等到食物越来越紧张，每个队员只能够吃到一点点，最低限量这样的维持生命的这个量的时候呢，其他的队员之间就产生了因为争食物而打架。据他的回忆啊，他那阵时呢，因为自己塞了大概有十磅的食物，所以呢他是不需要跟人家争就有东西吃了。其他的队员见到这种状况呢，就当然不制了。跟着因为这个原因呢，他就惹祸了。究竟他遇到什么险境呢？我们广告之后回来继续。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广告回来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晚的史记，就是讲第一位去到北极探险的华人。咁啱先我哋讲到林通成呢，有自己嘅小聪明，喺佢哋逃离珍妮特号嘅时候，佢哋喺救生艇搬嘢嘅时候呢，其实佢私底下装咗大概有十磅嘅食物，即係佢随身，可能喺佢嗰啲探险服好多袋呀、好多层呀咁。衫啊、裤啊咁样，喺呢啲地方咧就塞咗大概有十磅嘅嘢，咁呢个系佢嘅小聪明啦。但系咧，亦都因为佢呢啲小聪明，惹嚟咗杀身之祸，因为佢哋逃离珍妮特号之后咧，系经过几个月嘅寒冬嘅。咁当时维持生命嘅食物越嚟越紧张，每个人嘅求生欲望令到探险队员之间呢，因为要争食嘢而打交。咁而喺呢个时间，林通胜因为自己私藏咗食物，所以呢佢系唔使打交，就已经自己有嘢食噶啦。因为呢种情况，其他嘅探险队员咧就对佢啊恨之入骨。有啲人就会同大家鼓动，佢哋话要杀死呢个中国佬。咁听到佢哋身边最亲近嘅人呢种咁嘅想法呢，而且系嗌出口呢，林通胜当时真系好惊噶，因为佢始终系所有人嘅目标，佢系得一个人，而其他人呢系一个团体，佢面对嘅系嗰个状况系以一对众，佢非常之惊啲人夹埋，趁佢瞓觉嘅时候杀咗佢。于是佢迫于无奈咧，就将自己嗰啲食物咧就攞咗出嚟啊，俾大家食。咁首先咧，佢系有少少侥幸心理嘅。佢睇到呢两个人咧系最火爆，系要将佢杀死，要挟佢将佢杀死呢个人嘅，咁佢就送啲食物俾呢两个人嚟食。咁收尾其他啲人呢睇到亦都觉得唔忿气噃，咁冇办法啦，收尾佢只能够将身上边所有嘅食物都攞晒出嚟俾大家一齐分住食。因为佢呢个行动呢，之前威胁佢嘅人呢先至讲，你係特别好嘅，你係呢一群人入面最好嘅人，我哋依家唔会杀你啦。咁唔知道大家对呢啲咁嘅情景有冇一啲一啲諗法，或者係一啲好似曾相识嘅感觉呢？我唔知道大家嘅求生欲喺嗰啲恶劣嘅环境入面系咪一样嘅，我相信系一样㗎吓。咁但系作为一个团队，好似林通胜呢种咁嘅行为呢，系咪一种即系合理嘅呢种想法呢？因为我嚟到我移民嚟到美国之后呢，我发觉我哋华人同埋本地嘅美国人唔一定係土生土长或者喺呢边生活咗好长时间嘅美国人呢，喺根本上面係真係有啲唔同㗎。 我亦都检讨，亦都不断咁样去改变自己一啲谂法。所以咧，当我同大家讲呢段往事，讲到呢一部分嘅时候咧，我亦都去检讨下自己，同时亦回望过去，我哋呢个民族或者至少我身边嘅人喺危急嘅时候，或者相同嘅情形嘅时候一啲表现，咁我自己真系好有感触噶。咁至于林通胜佢当时呢个行为咧，我就唔去评价佢。咁各位听众自己都可以喺心中对呢啲咁嘅现象，或者系身边类似嘅现象咧，自己去思考一下，亦都对比一下其他嘅民族喺差唔多嘅情形之下，佢哋嘅反应系乜嘢？我哋可以调整一下自己嘅价值观，或者系危急情况之下，边啲系属于优先，边啲系属于放喺次一啲嘅位置。好啦，我哋继续讲翻林通胜啦。咁林通胜收尾咧，佢系被分配去到工程师梅尔维嘅救生船上边。大家记唔记得佢哋救生船有三架，当时33个人，咁啊11个人咧就一架救生船。咁林通胜喺梅尔维嘅救生船上边一直替代梅尔维去爬艇啊，即系划船啊，咁一路都系担任呢个位置，直到咧佢哋嘅救生船系上到岸噶。咁记得当时佢哋系上咗西伯利亚一片土地。好幸运咁样揾到当地嘅居民嚟到求救，而林东胜佢回忆话，收尾咧，佢哋喺雅库茨克坐住雪橇去伊尔夫茨克嘅路上边咧，佢系帮忙拉雪橇嘅。讲到林通胜佢收尾嘅人生经历咧，其实佢喺俄勒冈州嘅波特兰市，即系我哋喺西雅图最近嘅一个比较大嘅城市，佢喺嗰度咧好短暂咁样担任过警察呢个职位嘅。咁收尾佢仲曾经去到亚利桑那嗰边去申请过警察呢个职位，但系就冇成功。嗱，讲翻喺1895年，林通胜咧，佢系转咗一圈之后咧，再次又翻到纽约，喺纽约警察局申请做警察。我哋知道啦，佢亦都唔成功。根据呢个史记，我哋揾到嘅资料啊，林通胜喺三藩市开餐馆嘅时候咧，佢嘅太太系生咗个仔噶，但系冇几耐之后啊，佢个太太咧就好不幸就过咗身。于是佢就闩咗门，将餐馆闩咗门，又去咗芝加哥。喺芝加哥，佢听讲密西西比河边嘅有一个镇叫做德温伯特镇啊，好唔错。咁于是咧，佢又离开咗芝加哥，就嚟到咗呢个位于爱荷华州东南角嘅小镇。唔知大家有冇呢种感觉呢？那个年代嘅人会唔会系话 对于安家这个概念是稍微随意一点呢？在我跟大家讲述历史故事这个栏目里面，我经常看到我们的先辈，他们当年在美国落脚点不断地去变化，好像这种状态是几平常的。看到林通胜，好像我们现在我们用一个时髦的词呢，就说他是比较折腾的，就比较劳碌那种，是吧？周围去纽约啊，三藩市啊，去到芝加哥啊，又爱荷华州啊，咁好几个即係东海岸西海岸咁样来回去换佢生存嘅地点嘅。咁讲返佢去到爱荷华州嘅德温伯特镇呢，喺一条叫做哈里森嘅街，就喺嗰度呢租咗321号呢个地址，就开咗一间中餐馆。而呢个地址以前呢就系、是、做雪茄嘅，即系嗰啲香烟啊，雪茄嘅，系一个雪茄嘅厂房嚟嘅。咁我哋亦都喺史记度咧揾到喺1914年嘅10月26号，10月25号嗰日系个星期日，喺当地啊，即系德温伯特，佢有一份报纸叫做《德温伯特民主党人与领袖》。咁呢个报刊上边咧有一长篇嘅报道，就系讲林通胜佢不平凡嘅人生经历。尽管林通胜佢赢咗两枚荣誉军人嘅奖章，但系呢一篇报道咧，大题目居然系做杂碎嘅人。可以睇到当时社会嘅风气对中国人嘅不少一顾。喺呢篇报道结尾嘅时候咧，系咁样写嘅：呢个谈吐和气嘅人，骄傲地佩戴住两枚奖章，但系请大家唔好忘记，佢救咗探险家格瑞里。咁讲到我哋华人喺嗰个年代俾整个社会嘅歧视咧，不得不提一提林通胜当时，喺1884年美国国会对珍妮特号探险之行嘅听证会上边，佢有一段嘅描述咧系俾打断嘅。咁究竟系咩回事呢？我哋广告之后同大家继续。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啦，时间过得真系快，今晚咧就嚟到咗我哋最后一节嘅粤韵畅谈。我系主持人阿飞，今晚同大家讲嘅系第一位去到北极探险嘅华人。咁上一节我同大家讲到啊，虽然喺德温伯特民主党人与领袖呢张报纸入边刊登咗一幅长篇嘅报道，关于林通成佢呢个唔平凡嘅人生，亦都尽管林通成因为佢两次嘅北极之行咧，获得咗两枚嘅荣誉军人嘅勋章，但系喺嗰个年代咧，美国社会对华人嘅歧视仲系大行其道嘅。喺嗰篇报道入边咧，依然嗌佢做一个做杂碎嘅人。嗱，呢个杂碎咧就系、是中餐喺美国嘅一个 style， 一个种类啊，叫做杂碎。咁另外有一件事喺1884年，即系林通成佢翻嚟美国喺国会展开呢个听证会上边发生嘅一件事。咁当时嘅情形咧，亦都体现咗喺上次去到政客佢哋对华人嘅歧视。嗱，呢件事系咁嘅，喺1884年4月份咧，美国嘅国会对珍妮特号嘅探险之行进行咗听证。咁同时咧，美国嘅海军军事法庭亦都对珍妮特号嘅探险进行调查。当时林通胜同埋工程师梅尔维，仲有其他嘅探险队员咧，都喺听证会度做咗陈述。咁林通胜佢嘅发言就包括德朗船长决定将自己个勤务兵阿兄送翻去陆地嘅时候咧，嗰阵时船长叫林通胜咧做埋阿兄嗰份嘢。咁同时亦都承诺俾两份工资林通胜嘅。咁事实上到收尾啊，林通胜咧只系攞到一份嘅工资。咁佢好想喺呢个听证会度咧，就提起呢件事，为自己攞翻个公道。但系当佢陈述到呢度嘅时候咧，当时嘅一位议员即刻阻止林通胜继续讲落去。咁收尾呢件事亦都不了了之。呢个系一个小插曲，讲明喺嗰个时候，就算我哋华人做咗一啲有利于国家，甚至系得到咗荣誉军人勋章两枚咁嘅奖章嘅人咧，都是因为我们的族裔在社会在政府上面都被非常之明显地歧视的。好了，那讲回林通胜了。上一节呢，我就说他是来到了爱荷华州东南角的一个小镇，个小镇叫做温伯伯特。咁佢咧就啱啱见到有一间以前开个雪茄嘅工厂，依家喺度招租。咁于是佢就租咗第一层，就开咗间中餐馆。咁佢间餐馆咧就叫做广东咖啡杂碎馆。是在当地唯一的一间中餐馆。林通成就除了在报纸上面做访谈， 从十月底开始呢，在开张的时候在报纸上面卖广告，一路卖到当年的感恩节，即是十一月底了。根据记载，他在餐馆的门口呢就安装了带电灯的餐馆标志，咁呢种标志喺当年系比较新潮嘅。开张一年之后咧，生意应该系唔错。咁佢咧就唔单止重新做咗室内装修，仲喺报纸上面刊登广告去招洗碗工，同时佢亦都增加咗送外卖嘅服务。在这个史记里面，作者也都找到了当年林通盛在报纸上面卖广告的这些资料。在我面前就有这一份资料，他们在上面呢都是写着 Canton Cafe Chop Suey， 上面呢就讲到他的地址，他招啲乜嘢人，他的服务范围是乜嘢咁。喺1958年，美国人第一次北极探险接近100年之后，美国嘅鹦鹉螺号同埋珍妮特号一样穿越了白令海峡。在1958年8月3日这一日，作为世界上第一只核潜艇，鹦鹉螺号载着116名的船员，从冰层下面穿过了北极。在这个时刻，还有没有人记得那个两度奔赴北极的出色的探险队员林通盛呢？还有没有人会记得那个在西伯利亚雪原上面仅仅是20岁出头就命丧于饥寒交迫的阿三呢？19世纪美国的北极探险标志着美国作为科技强国的崛起。林通盛、阿三同埋好多其他探险队员都是移民，他们都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用鲜血和生命开垦美国、建设美国的移民。正如美国公共电视台在去年5月推出的《亚裔美国人》这一出纪录片在结尾的时候所讲的，他们踏上这块土地，他们寻求改善命运，他们竭尽全力，他们一路以来都是美国人。好了，关于这一篇史记我们就已经全部跟大家送上了。刚才我就跟大家提过，在美国5月，去年5月有一个亚裔美国人的纪录片，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原来在美国呢每年的5月我们都会庆祝亚太传统月，是整个月的。不知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是5月而不是其他的月份呢？有两个原因， 我在这里趁着还有少少时间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亚太传统月。至于在五月份去庆祝这个亚太传统呢，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日本的第一批移民是在1843年的5月7号到达美国的，这个是基于日本这个民族。第二个原因呢，是横贯美国东西两边大陆的铁路呢，是在1869年的5月10号庆祝完工。咁而呢条铁路修建嘅主力咧系中国嘅移民，咁所以咧亚太传统月咧就设立喺每年嘅五月份。咁其实系好早就有噶啦，系早到1978年啊，就已经喺国会嘅参众两院通过咗呢个法案。咁最初嘅时候呢，係規定五月份头嗰十日就係叫做亚太传统周。但係喺当时法案就冇規定亚太传统周係属于年度嘅庆祝活动。因此呢，喺之后每一年嘅五月份都需要由总统发文去宣布庆祝亚太传统周。咁嗰时系1978年之后嘅事。咁去到1990年，国会咧就通过法案，将我哋嘅亚太传统周延长成为亚太传统月。咁亦都系唔系年度活动嚟嘅。喺两年之后，即是1992年，纽约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弗兰克霍顿，他就整了个提案，提议将每年的五月份固定成为亚太传统月。这个提案呢就获得当时的总统鲁布殊他签字。当然啦，签字之前咧系国会系通过咗噶啦。咁鲁布殊总统签字成为咗系法律。咁因此喺1992年之后咧，每年嘅五月份，全美国都会展开各项嘅庆祝活动，庆祝呢个亚太传统月嘅。好啦。咁今晚嘅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喺呢度同各位听众讲声晚安，下个礼拜同样时间，西雅图中文电台粤韵畅谈见。逢星期日晚9点到10点，阿飞同你一齐嚟探讨移民孩子嘅教育，回顾我哋嘅先辈喺西雅图喺美国嘅奋斗故事。粤韵畅谈。